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开始以来，欧美不知道你自己在社交媒体。
生动早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嗨，早上好呀！今天是2024年2月27号，星期二。这里是生动早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孟一。OpenAI 的 CEO Sam Altman 在社交媒体公司 Reddit 拥有多少股份？电视剧版的《哈利波特》什么时候才能够播出？英伟达、OpenAI 这些炙手可热的 AI 公司，为什么要投资一家人形机器人公司呢？今天我们的早咖啡就会来回答这些问题。让我们一起用几条商业科技轻解读，打开全新的一天。茶百道更新招股书，沪上阿姨递交港股上市申请。2月23号，港交所官网显示，茶百道更新了招股说明书，这也是他们在去年8月提交的招股书失效之后第二次提交了上市申请。而另一家新式茶饮品牌沪上阿姨也在2月14号向港交所递交了招股书。再加上我们早咖啡之前节目当中所提到过的蜜雪冰城和股民，现在一共有4家新式茶饮品牌想要在港股上市。根据招股书的数据，在4家申请上市的新式茶饮品牌当中，蜜雪冰城和茶百道分别位居行业的前2名。沪上阿姨和茶百道的门店数量相对接近，都不超过8000家，但是沪上阿姨的营收和盈利能力和茶百道相比差距明显，年收入仅仅是茶百道的一半，净利润只有茶百道的15%。晚点的分析认为，通过募资提高供应链、研发等等能力，提升品牌知名度，尽早加速扩店，是新式茶饮品牌近半年来密集申请上市的共同目标。吉利旗下跑车公司路特斯在美国上市。2月23号，吉利旗下的豪华跑车品牌路特斯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这也是吉利控股董事长李书福旗下的第8家上市公司。路特斯是一家英国老牌跑车公司，又叫莲花跑车。2017年被吉利收购之后，开启全面电动化的转型。目前只有一款燃油车型在售，其余都是电动车型。不过，路特斯的转型之路正在面临着销量和资金的双重压力。招股书显示，路特斯去年前3季度净亏损有5亿美元，订单规模不到2万，和保时捷等等品牌差距明显。伯克希尔哈撒韦现金储备创新高。2月24号，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公布了他们去年第4季度和全年的财报。数据显示，伯克希尔哈撒韦在去年扭亏为盈，从2022年净亏损227亿美元增长到了2023年净利润962亿美元。在财报当中，他们也将业绩的上涨归功于保险业务和投资收入的大幅增长。另外，第4季度伯克希尔哈撒韦的现金储备继续上升，达到了创纪录的1676亿美元。巴菲特表示，这是因为好的投资机会太少，交易估值普遍缺乏吸引力。财报显示，截止到去年年底，苹果、美国银行、美国运通、可口可乐还有雪佛龙仍然是伯克希尔哈撒韦重仓持股的前5大公司。同一天，巴菲特还发布了给股东的年度公开信，用一整页来回顾和悼念他的合作伙伴查理芒格。巴菲特在信中写道，芒格是伯克希尔的建筑师，而他只是总承包商，是在以芒格的眼光来开展施工。针对备受外界关注的未来接班人的问题，巴菲特表示，副董事长 Greg Abel 已经做好了接任 CEO 的准备。社交媒体 Reddit 正式申请在纽交所上市。2月22号，有着美国贴吧之称的 Reddit 正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招股说明书，计划3月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这是今年大型科技公司的首次 IPO， 也是继 Pinterest 的2019年上市以来首次社交媒体公司进行 IPO。 在招股说明书中， Reddit 披露了他们的财务业绩，并且邀请平台的活跃用户和机构投资者一起购买 IPO 股票。Reddit 的 CEO 表示，广告是他们的首要业务，而且这项业务仍然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Reddit 也正在瞄准和搜索广告相关的机会，也计划使用人工智能来改善广告业务。招股书也提到了今年和 Reddit 的达成协议，使用 Reddit 的数据来训练 AI 模型的科技公司是 Google。在 Reddit 现有的股东中，除了美国传媒集团和中国公司腾讯 ，OpenAI 的 CEO Sam Altman 也持有 Reddit 8.7%的股份。华纳兄弟的流媒体服务 Max 实现盈利。 2月23号，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发布2023年第四季度财报，他们第四季度的净亏损是4亿美元。不过，在大幅削减内容支出之后，华纳兄弟的订阅流媒体服务 Max 实现了盈利，达到了1.03亿美元。这也使得华纳兄弟探索公司成为第一家实现全年流媒体盈利的好莱坞媒体集团。而在2022年，他们的流媒体业务亏损了16亿美元。在财报电话会上，这家公司的 CEO 表示，《哈利波特》电视剧预计会在2026年的第一季度在 Max 上播出，整个剧集预计会有7季的内容，对应 J.K. 罗琳原著的7本书。到目前为止，《哈利波特》电视剧还没有公布任何演员的信息，但是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表示，电视剧将会由全新的演员阵容出演，和电影版本并不相同。苹果考虑开发新的可穿戴设备和有屏幕版本的 HomePod。根据彭博社2月25号的报道，苹果公司内部正在考虑开发新的可穿戴设备，比如健身戒指、智能眼镜和带有摄像头的 AirPods。彭博社指出，去年苹果的整体销量下滑，需要推出一些不会影响现有产品销量的新产品来扭转局面。彭博记者 Mark Gurman 也提到，类似 iPad 显示屏的 HomePod 音箱正在研发当中。但是由于苹果多年来在智能家居领域一直举棋不定，消费者可能没有办法很快买到这款产品。美国私人航天器登月。2月22号，美国公司 Intuitive Machines 研发的月球着陆器奥德修斯在月球降落，这是美国继阿波罗计划之后的50多年来首次重返月球，也是全球首个成功登陆月球的商业航天器。不过，奥德修斯的登月之旅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最后降落的过程当中，奥德修斯的支架卡在了月球表面，出现了侧翻。Intuitive Machines 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奥德修斯还在运行，而且状况良好。金融时报的分析指出，这是 NASA 计划在2026年将人类送上月球南极的重要里程碑。这个计划主要依靠私营公司来减少运输、导航还有通信等等服务的成本。时代杂志的报道显示，在阿波罗计划的时代， NASA 的资金占到了美国联邦预算的 4%， 现在只有 0.4%。 这意味着需要把设计和建造航天器的工作从 NASA 剥离出来，外包给私营行业，就像现在由 SpaceX 将宇航员送往国际空间站一样。外资网站停止更新，并将解雇数百名员工。2月22号，美国媒体公司 Vice Media 宣布将关闭旗下的网站 Vice.com， 并且裁减数百名员工，向社交平台转型。Vice 曾经被视为新媒体成功的典范，然而在过去的5年时间里 ，Vice 几乎每年都在裁员，亏损也在不断的增加。去年5月 ，Vice 申请破产，随后被第三方收购。在这一次关闭网站进行裁员之前，新东家曾经试图出售 Vice 及其品牌，但是却以失败告终。Vice 的 CEO 在一份备忘录中表示， Vice 将会寻求与已有的媒体公司合作，在其他平台上分发内容，完全过渡到工作室的模式。Vice 其实并不是唯一一家面临困境的媒体，近期包括《华尔街日报》、BuzzFeed 在内的多家新闻媒体纷纷面临裁员。《纽约时报》认为，随着用户花时间使用 TikTok 和 Instagram 等等社交媒体，新闻机构的网络流量也在急剧的下降。OpenAI 英伟达投资人形机器人公司 Figure AI。根据彭博社2月24号的报道，人形机器人初创公司 Figure AI 在新一轮的融资当中筹集了6.75亿美元，目前他们的估值大约是20亿美元。而参与了这次投资的不仅有 OpenAI 和微软，还有英伟达、亚马逊和亚马逊的创始人杰夫贝索斯。Figure AI 正在开发的人形机器人 Figure 01能够从事不适合人类的危险工作，还能够缓解劳动力紧张的问题。 OpenAI 也曾经考虑直接收购 Figure AI， 随后也采用了投资的方式。就在上个月， Figure AI 还宣布和宝马达成了合作，计划把通用机器人引入汽车制造领域。 Figure AI 的 CEO 表示，他们希望自己能够第一批推出真正有用的人形机器人。彭博的分析认为，作为尖端科技的现实应用，机器人正在成为人工智能行业的最前沿，包括特斯拉在内的多家公司都在开发自己的机器人。那说到这儿，也想来问问你，你最希望拥有一个怎样的 AI 助手呢？你是希望 AI 来帮你写文档、画画，还是希望 AI 能够操控人形机器人来帮你做家务呢？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一块来聊聊吧。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千文、
商业内容策划呢呢、
声音设计 Jack，
实习生高高，
实习生心路。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